多谢天父的恩典和预备。
多谢天父的恩典和预备。
为我有个新的拍档。
因为有一个牧师今天有一个新的拍档，就是我。
我总是觉得呢，国语浸信会应该是兴起更多真正讲国语的人士服。
总是认为国语浸信会应该有新的讲国语的人来侍奉，
所以希望以后多啲国语讲国语嘅弟兄姊妹咧嚟参与侍奉。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讲国语的弟兄姊妹来参与侍奉。
今日咧就难为小司啦。
今天要难为我了，不难为。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呢篇讲章系相当困难翻译。
牧师自己也觉得这篇讲道比较难翻译。
有一句成语咁讲，佢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有一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我哋简称就苦口良药同埋忠言逆耳。
简称苦口良药，忠言逆耳。
其实呢句说话咧有一个嘅典故嘅。
有一个历史典故。
当年呢就汉高祖刘邦呢就带领十万大军呢就去击败这个的秦国。
当年汉高祖刘邦带领十万大军就击败这个秦朝。
他呢就带领义军呢就进入呢当时的咸阳城。
带领着义军就进入当时的咸阳城。
入到咸阳城的后宫之后呢，
进入到咸阳的宫之后呢，
刘邦呢就被宫里面那些的美色和各种珍贵的玩物吸引。
刘邦就被宫中各样的美色和珍贵的玩物就吸引了。
他呢就玩物丧志，忘记初心。
他玩物丧志，忘记初心。
他呢就流连忘返，希望在秦宫里面呢就要玩个尽兴才能出来。
他就流连忘返，在这个秦宫里面想要玩个尽兴再出来。
当时他的兄弟呢就范快呢就劝他呢，他都听不入耳。
当时他这个兄弟樊哙就劝他，他都听不进去。
那个时候呢就另一个的大将张良呢就入宫直谏。
然后有一个张良呢就入宫直谏。
他就很严厉的呢去即数落了这个刘邦的不对。
很严厉的就数落了刘邦的不对，
指出他的错误，
指出他的错误，
他就讲了这句说话，
然后讲了这样一句，
他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就请刘邦呢听这个樊哙的劝谏，
就请刘邦听一下樊哙的这个说的，
所以刘邦呢才依依不舍呢离开这个秦宫。
刘邦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秦宫。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需要接受别人的劝告。
需要接受别人的劝告。
道理就不难去明白的。
道理就不难懂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
我们人呢是倾向是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固步自封的。
我们人就是倾向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然后固步自封。
有时候呢，人哋嘅劝告呢，总系唔系听得咁顺耳。
别人的劝告总是听着不是很顺耳。
甚至乎觉得别人咧系干预紧我嘅生活。
甚至觉得别人是在干预我的生活。
另一方面呢，如果我哋能够学习虚怀若谷。
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能学习虚怀若谷，
一个受教的心呢，
有一个受教的心呢，
就容易即俾人可以听得到别人的意见同埋指正，
这样就容易听到别人的意见和指正。
所以有另一句成语呢，就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有另外一个这样的成语呢，就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讲就容易，但实践起上嚟呢，就千变万化。
讲起来容易，但是实践起来却千变万化。
首先，我哋点去定义乜嘢系忠言呢？
首先，怎么样去定义忠言呢？
边个去定义忠言呢？
谁去定义忠言呢？
嗱，讲嘅人一定系带住佢自己嘅价值观去讲，认为呢个系忠言。
讲的人就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去讲，就觉得这样就是忠言。
佢想要去评价啲嘅事，评价啲嘅人。
他想评价一些人和一些事。
但听的人就不一定觉得这是忠言的。
但听的人又不觉得这是忠言。
当讲和听的人两种价值观相遇的时候，
当听和讲的人两个像讲和听的人两个有不同的价值观的时候，
那到底哪个是忠言，哪个是逆耳呢？
到底谁的是忠言，谁的才是逆耳呢？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吃榴莲的。
大家都知道牧师不喜欢吃榴莲。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和师母、和谢姑娘和一个姊妹就去槟城探望一位神学院的同学。
几年前就牧师和师母呢，还有谢姑娘去槟城探望一个神学院的同学。
他们呢就结果呢就哇很疯狂的在街边买了大堆那些猫山王榴莲。
他们就很疯狂的在街边买了很多猫山王的榴莲。
又开车去榴莲山。
然后就开车去榴莲山。
我就好像觉得即有沙士咁咧，隔几条街避开嘅。
牧师就觉得好像要躲避 SARS 一样，就要躲几条街。
仲要俾你哋取笑、哦，
还要被他们笑。
哎，你真系唔懂人间美食啦！
你真是不懂，就说牧师不懂人间美味。
到底系佢哋忠言，抑或我逆耳咧？
到底是他们是忠言呢，还是我逆耳了呢？
可能再进一步谂就系话，系咪所有嘅忠言听起嚟都系逆耳嘅咧？
是不是所有的忠言听起来都是要逆耳的呢？
如果忠言逆耳系一个必须嘅话咧，
如果忠言逆耳是必须的话，
或者系一个唯一嘅表达嘅话咧，
或者说是一个唯一的表达呢？
系咪可以咁讲就话逆耳啊？即是判断忠言的其中一个的标准，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说逆耳是判断忠言的唯一标准？
如果是呢，那问题就大了。
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就大了。
即所以我每次讲亲忠言都一定要逆耳的。
所以我是不是我每次讲这个忠言就一定要逆耳呢？
但如果我们从讲所谓说话的艺术的角度来讲呢，
但从我们说话的这个艺术的角度来讲呢，
有时候我们都要注意那个修辞和场合的。
我们有时候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修辞和场合的。
你可能都见过很多在大庭广众一些人在乱发脾气，
在有时候你们也见过在一些大庭广众有一些人在这乱发脾气。
你其实可以觉得这种的情绪是可以在家才发泄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应该在家里来发泄呢？
所以如果从沟通的技巧呢，
从沟通的技巧来讲，
任何的忠言的目的其实是想对方听得到嘛。
任何忠言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对方能听进去，
能够听，即是听得所愿意听到你所讲的，
愿意听到你所讲的。
如果按照圣经哥罗西书这么讲，
如果按照圣经哥罗西书这么讲，
他说你们的言语呢要常常带着和气，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像用盐调和过的，
像用盐调和过的，
就是说讲上来有味道的，
就是像讲起来好像有味道一样，
让人可以回味的，
让人可以回味的。
毕竟不是个个都喜欢参加啦啦队的嘛，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参加啦啦队的。
次次都麻辣火锅咁样，
每次好像吃麻辣火锅一样，这么刺激。
唔系人人都接受忠言逆耳。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忠言逆耳的。
现代人注重讲话嗰个艺术。
现代人注重讲话的艺术。
耶利米先知咧就被选召咧去担任一个全港忠言逆耳嘅先知。
而耶利米呢就被选召成为一个担任讲到了这样一个先知，
所以人话咧，即系先知嘅下场都凄惨嘅。
先知的下场都很凄惨的。
所以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今个月我哋读耶利米书，你如果读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嘅话咧，
今天如果你读这个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话，
你就涵盖整个以色列人咧一个好悲惨嘅一段嘅历史。
其中就涵盖了这个选民相当悲惨的一段历史。
喺耶利米书嘅里边。
在耶利米书里面，
他其实是当时这个犹太人是即将要被掳之前，
在这个犹太人就要被掳之前，
全国就陷在肆无忌惮毫无羞耻的敬拜这些外邦偶像，
全国人民就肆无忌惮的毫无羞耻的就去敬拜这些外邦的偶像。
耶利米按照神的说话去提醒这些以色列人，
耶利米就按照神的说，神的话呢，去提醒这些人。
他反复去宣告，即将如果你这样做呢，即将会面临这个灭亡的国家。
他就反复说，你们如果再这样做呢，就会即将面临这个灭亡。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听不入耳。
但是以色列人他听不进去。
所以每逢在以色列历史关键的重大时刻，
每逢这个以色列历史中的重大时刻，
神总是呼召他的工人起来呢，去传讲他的话语。
神总是呼召他的这个工人呢，去传讲他的话语，
提醒他的百姓回转，
提醒他的这个百姓去
回转去到神的敬虔的里面，
回转对神的敬虔。
耶利米当时担任一个这么艰巨的任务，
耶利米当时就担任了这个很艰巨的任务。
当他在服侍的期间呢，
当他服侍的时候呢，
南国那个的政治和信仰的危机日趋严重，
当时南国的政治和信仰的危机就日趋严重，
所以呢，佢嘅使命系非常之艰难嘅。
所以他的使命是非常艰难的。
整个当时以色列国咧，系个政局系动荡不安。
当时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政局是动荡不安的。
所以佢其一生咧系睇到呢个嘅当时强大嘅亚述国嗰个嘅瓦解。
他不仅是目睹了当时这个强大的亚述帝国的瓦解，
他也都见到巴比伦国嗰个嘅崛起，
也眼见这个巴比伦政权的崛起。
当时咧系同呢个嘅埃及精壮嘅部队咧系一种对峙军事角力。
当时是跟这个埃及的军队是一个对峙的状况。
喺自己嘅国家咧系经历一连串嘅政治危机，
在自己的国家呢就经历了这样一连串的政治危机。
有一个短的时间出现了比较稳定的政局，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就出现了一个稳定的政局，
就在亚述帝国将要灭亡之前，
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前，
他没有时间去理这个以色列国，
当时是没有时间去理这个，
所以他们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和平，
所以就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和平。
但好景不长，
但是好景不长，
埃及和其他的势力又再次的重整旗鼓，
埃及和其他的势力又再次的重振旗鼓。
在这个时候呢，由巴比伦和这些加勒底的军队呢是摧灭这个南国。
当时呢就这个巴比伦和加勒底的军队就来毁灭了这个南国。
将百姓被掳去这个巴比伦一段的，
把这些百姓就掳走，去到这个更恶劣的巴比伦。
是，这个呢一浪接一浪的危机呢，
这些一浪接一浪的危机呢，
你读耶利米书是随处可见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耶利米书就可以见到，随处可以见到他们这些。
咁咗我哋读嘅耶利米书第二章一至十三节咧。
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
当时国家危在旦夕。
当时这国家危在旦夕。
以色列全国咧，随从外邦人陷喺呢个拜偶像嘅罪嘅当中。
以色列就全国陷在这个拜这个外邦人的偶像当中，
所以先知耶利米咧就传讲咗一段咁嘅说话。
所以先知耶利米就讲了这样一个的话。
喺二章一节嗰度咁样讲，
在第二章第一节，
佢咧就话到咧就当时咧就呢度系话耶和华嘅话临到耶利米说，
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喺先知文学咧，我哋称呢种叫神谕。
在先知文学里，我们称这个叫神谕。
表示耶利米所传讲嘅说话咧系嚟自上帝，
就是说耶利米传讲的是来自上帝。
唔系自己个人嘅观点，
不是他自己的观点。
佢系强调领受咗从神而嚟嘅说话，
他是强调从神领受而来的话。
讲紧嗰个权威性，
就在强调这个权威性。
上帝嘅救赎计划咧，好重要一部分系透过人去传讲嘅。
上帝的话，这个计划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透过人来传递的。
无论透过道成肉身嘅基督，
无论是透过道成肉身的基督，
或者藉着教会咧去宣扬呢个，
或者借着教会和信徒去宣扬这个。
跟住第二、第三节咧，
第二、第三节呢？
耶利米就用咗一个比喻同埋一项嘅历史嚟传递呢个嘅信息。
耶利米就透过一个比喻和一段历史来传达这个信息。
喺和本嘅圣经系咁样讲。
在和本的圣经这么讲。
你幼年嘅恩爱，婚姻嘅爱情。
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喺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从我？
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我都记得。
我都记得。
但喺新译本嘅里边咧，就更加容易令我哋明白。
但在这个新译本就更容易明白一些。
他是这样讲，
他是这样讲。
我记得很久以前，
我记得很久以前，
你像年轻的新娘一般渴望能取悦我。
你像年轻的新娘一般渴望能取悦我。
你是那样地爱我。
你是那样的爱我。
即使在贫瘠的旷野，你也跟从我。
即使在贫瘠的旷野，你也跟着我。
先知呢就引述昔日以色列人同神嗰个关系，好似一对年轻的小夫妇。
先知呢引述的呢，就是说以色列和神的关系就好像一对年轻的小夫妻一样，
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彼此委身，
毫无保留的最最最将最真纯的爱呢是俾个对方，
毫无保留的呢将最纯真的爱就给对方，
即使在最贫瘠的旷野，他们都愿意同甘共苦。
即使是在贫瘠的旷野，他们都愿意同甘共苦。
患难见真情，
患难见真情，毫无怨言。
但喺蜜月期间嘅里边咧，
在蜜月期间呢，
百姓对耶和华嘅爱咧，其实系一往情深嘅态度。
百姓对耶和华的态度其实是一往情深的。
爱情呢个字喺希伯来文咧系比较即系一个丰富嘅意义嘅。
爱情呢，这个希伯来文是有极丰富的意义的。
在标准修订本呢，是译做坚定的爱。
在标准修订本译作的是坚定的爱。
但在旧约呢，往往将这个字呢，就形容一种是锲而不舍的爱。
而旧约呢，就往往呢，形容他这个神的爱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爱。
即话从冇放弃。
就是说从来不放弃。
坚定不移同埋呢个嘅去表达呢份嘅感情嘅，
就是坚定不移和去表达这个爱情的。
呢个嘅爱情系反映喺一个好似类似夫妻嘅关系嘅上边。
这个爱情就好像反映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
所以喺当时嘅日子，神遵守咗佢自己嗰个嘅立下嘅盟约。
当在当时的日子，神遵守了他这个立下的盟约。
佢视以色列人为佢嘅圣民。
他视以色列为神的圣名，
保护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
保护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
是投生的儿子，
是投生的孩子。
所以他应许就凡伤害以色列人的呢，他必定会大祸临头。
凡伤害以色列人的民族呢，就必大祸临头。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你处处看见神那种我们叫立约的精神。
所以在整个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处处看到神的立约精神。
他将以色列一个很细小的一个游牧民族，
他将以色列人这么一个微小的游牧民族，
他在列国的即所谓强国林立的这个近东那里去建立，
可以在这个强国林立的这个可以建国，
甚至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一度非常之兴盛。
甚至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王的时代，是一度非常的兴盛起来。
四到七节呢，就神向雅各同埋以色列家发出挑战。
四到七节就是神，向雅各和以色列家发出挑战。
佢哋请我哋举一啲嘅例子啊，
请他们来举证。
你哋见到你哋嘅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呢？
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
以色列举国唔单止唔识感恩同埋愚昧。
以色列举国呢，不但不知道感恩，而且愚昧。
在这里呢，显而易见呢，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因为神是神的辛苦呢，而感到即那份的尊贵。
就是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没有因为他是神的心腹而变得尊贵，
但他却忘记这位初恋的情人。
他却忘记了这个初恋的情人，
在犯了一个所谓宗教上面那种的不忠，
犯了一个在宗教上的不忠。
所以耶和华神问他，你有没有见到列祖有见到我有咩嘅不义呢？
所以耶和华他的问题就是，你见到我的列祖有什么不义呢？
即系话你举出呢个证据，系咪我做错咗呢？
就是你举出一个例子来，是不是我做错了？
其实喺修辞上面咧，问紧问题嘅人咧，已经系提供咗一个否定嘅答案。
在修辞上面，其实是在问问题的同时，其实已经有一个否定的答案。
就好似一对曾经山盟海誓嘅夫妻。
就好像对一对曾经山盟海誓的夫妻，
一方面信守嗰个承诺，
一方面信守承诺，
去从一而终，
从一而终，
履行佢嘅责任，
履行这个责任。
但另一方面咧，就轻看呢个婚姻嘅盟约；
另一方面又轻看这个婚姻的盟约，
贪新忘旧，
贪新忘旧，移情别恋，
去随从嗰啲虚无嘅神，
去随从一些虚无的神。
喺古代呢啲国际条约嘅里边咧。
在古代这些国际条约里面，
随从这个字其实是成为这些国家的附庸国。
随从其实是指成为他的附庸国。
以下之意呢，以色列人不单止不守这个婚约，
以色列人呢，言下之意，以色列人不单不遵守这个婚约，
放弃自己那个尊贵的身份，
放弃自己尊贵的身份，
去做人家的小三，
去做人家的小三。
无论任何的角度呢，件难以理解的选择，
无论任何角度都是一件难以理解的。
所以在第六第七节，上帝就要以色列人好好地去回想。
所以在第六第七节，就上帝让以色列人好好回想一下。
你不要忘记你在埃及为奴之家是我领你出来的，
你不要忘记你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是我带你们出来的。
神几时违背过去的承诺呢？
神何时违背过他的承诺？
神始终如一的去遵守他自己的承诺，
神始终如一的去遵守他的承诺，
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沙漠，
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和沙漠，
带领他们经过这个干旱的死荫，
带领他们经过这个干旱的死荫，
经过这些无人居住之处，
经过这些无人居住之处，
又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
又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
耶利米在这里强调神的应许是可靠，是信实的。
耶利米就在这里强调神的应许是可靠的。
但反过来呢，就以色列呢是全国由上至下呢不懂感恩，还违反这个盟约。
反而呢，这个以色列就反过来的由全国上下不知道感恩单方面的违约。
第八节咧就将呢种咁嘅由全国上下离弃神嗰个嘅咧就写到个高峰。
第八节就将这个全国上下背弃神的这个就写到了一个高峰。
耶利米指出咧喺全国拜偶像同埋背弃神嘅歪风嘅里边咧。
耶利米就指出，在全国拜偶像和背弃神的这个歪风里面，
归咎喺四种嘅领袖，
归咎了四种的领袖。
第一种咧就佢话咧，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
第一种就说呢，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
即系话祭司都唔认识呢位上帝。
就说这个祭司他都不认识这个上帝。
全讲律法嘅咧都唔认识我，
全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官长违背我。
官长违背我，
先知呢藉巴力说预言随从无益的神。
先知呢藉巴力说预言就随从无益的神。
在这里出现一个很可怕的景象，
这里就出现一个很可怕的景象，
所有的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呢一起失职，
所有的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一起失职，
好像现在我们地铁的事件一样，
好像我们现在地铁的那些事件一样，
个个都说不关你事，
每个人都说不关我事。
祭司的职责是透过献祭和礼仪，
祭司的职责是透过献祭的礼仪，
将人引到神的面前，
把人引领到神的面前，
犯错的我们要认罪，
犯错的要认罪，
我们蒙福的要感恩，
蒙福的呢要感恩。
所以整个旧约献祭其实是一个神物教材来的，
其实整个这个献祭是一个实物教材来的。
所以神不是贪图人献一些什么的祭，
神不是贪图人的献祭，
礼仪是提醒我哋唔好忘记呢位嘅
礼仪呢，是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主。
佢先就系嗰个整个献祭嗰个嘅中心，
他才是整个献祭的中心。
就好似我哋每个月嘅主餐，
就好像我们每个月的主餐一样，
唔系嗰个饼同埋个杯，
不是那个饼和那个杯，
系呢个饼同埋杯代表呢位救赎嘅，
而是这个饼和杯所代表的救赎。
因为我哋人系善忘嘅。
因为我们人是很善忘，
所以祭司的职责是不断要透过这些礼仪提醒人要回归这位上帝。
祭司的职责就是要借着这些礼仪来提醒这个人呢要回归上帝。
但现在他们就随从了这些外邦的偶像，
现在他们就是随从了这些外邦人的偶像。
祭司就因为这样松懈散漫冷淡，
而祭司呢就因为这样松懈散漫冷淡，
不负责任，可以
不负责任。
所以如果身为神和人中保的这些祭司呢，
所以
竟然问耶和华在哪里、
所以身为这个人和人中保的这个祭司呢竟然问耶和华在哪里。
你想想如果今天早上十点半是我讲到，
好像如果假如牧师今天十点半要讲到，
所以呢但十点半我都还没出现，
十点半牧师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主席就很紧张打电话找到牧师啦，
然后主席就很紧张，这样打电话找牧师。
牧
师哦，原来牧师在这吃早餐。
我仲反问佢：喂，做乜咁紧张啊？
然后牧师还反问说：干嘛这么紧张？
星期十点半有咩咁特别啊？
星期天十点半有什么讲
道重要定食早餐重要啫？
讲道重要还是吃早餐重要？
唔讲道唔会死噶嘛？
不讲道不会死。
唔食早餐会死噶嘛？
不吃早餐会死的。
啊，所以你谂下，如果一个神职人员嚟轻忽佢自己嘅职责。
所以你想想，如果一个神职人员他去轻忽他的职责，
他是一个的所谓我们叫 figurehead， 一个指标的人物，
他是一个我们就是看在是一个指标的人物，
他自己都首先带头去不重视这件事，
他自己首先带头去 不遵守这样的
全港律法，其实就是祭司和文士，
传讲律法的就是祭司和文士，
他们应该将神的恩典和神恨恶外邦偶像呢同埋呢啲罪恶咧，好清楚教导众人。
他们其实应该将神的恩典呢，神恨恶外邦的偶像呢，神恨恶罪恶呢，是带到众人的面前来教导众人的。
但系呢啲本来系教导人认识神嘅所谓专业人士咧，
但是这些本来是应该教导人认识神的这些专业人士呢，
佢哋竟然唔认识上帝，
他们竟然不认识上帝。
好似瞎子领瞎子，
就好像瞎子领着瞎子。
即系话如果。牧师是原来没读过神学的，
就好像牧师原来没有读过神学，
自己关上门就找师母按立我做牧师，
自己关着门然后就找师母就按着他
在电脑自己就编张毕业证书，
然后在电脑自己那个打印一张毕业证书，
那就来应征了，
就然后就当牧师了。
是吧，执行律法的官长就知法犯法，
执行这些这些法律的官长呢就知法犯法。
更甚嗰啲嘅先知咧，系竟然藉着呢个巴力去讲预言，唔系藉着神去讲预言。
甚至呢，那些先知们就借着巴力和非吉去讲这些神的预言。
所以你睇到成幅图画形容系由上至下最有影响力嘅宗教领袖同埋政治领袖都一齐犯罪。
就你可以看到，从上到下，从宗教领袖、官长，甚至百姓都一起的离弃神。
喺短短八节嘅经文嘅里边咧，道尽以色列人离弃神嗰种罪大恶极。
在第八短短的八节经文中呢，就道尽以色列人离弃神的罪大恶极。
整个国家朝向一个灭亡嘅光景里面。
整个国家就朝向这个灭亡的这个光景里面。
耶利米生于喺当时呢个乱世。
耶利米生于当时这个乱世，
他终其一生要跟这些假先知去对抗。
他终其一生呢都要对跟这些假先知去对抗。
他三番四次呢跟以色列人传讲神以来的逆耳的忠言。
他这三番四次呢就向这些以色列人传讲从神而来的逆耳的忠言。
但无奈百姓听不入耳。
但无奈百姓就听不进去。
这种不悦的情况呢，
这些不悦的情况呢，
促使神就对他的子民呢正式提出这个控诉，
促使神对他的这些子民呢就提出正式的控诉。
第九节呢就用了一个法庭的用词呢就争辩。
第九节就用了一个法庭的用词叫做争辩。
这个就好像原来在法庭里面呢有一个原告去提出这个提案。
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在法庭这个原告提出一个这样的提案。
而受被控告的以色列人呢就要作出这个答辩。
而被控告的以色列人呢要做出这个答辩。
在十至十一节呢，耶利米又提出了个论据同埋提出这个嘅质疑。
在十到十一节呢，耶利米就提出他的论据和他并且提出这个质疑。
他问下过去有没有任何嘅国家换咗佢哋先祖嘅神奇呢？
他问呢，过去有没有任何国家换了他们先祖的神奇呢？
更舆论呢系代之一啲较为低等冇用嘅一啲嘅偶像。
而换成呢就一些特别低的一些偶像。
所以你提到一些无论是当时的海岛不同的地方名，
所以你当时提到一些不同的海岛名
都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呢是这样做的，
从来就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做的。
然而以色列人呢就弃绝了这位永活的真神，
而以色列人呢就弃绝了这个永活的真神，
将属于原本属于神那个的荣耀，
将原本属于神的荣耀
宁愿呢就给了这些毫无价值的偶像，
宁愿就给了这些毫无价值的偶像。
所以先知说这个真的闻所未闻，
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是闻所未闻。
广东话说一百岁不死都真的有新闻了
广东话就是说如果一百岁都不死就真是一个新闻了。
厉害啊真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去亵渎神的行径，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去亵渎神的神。
难怪诸天被召来做这个的证人，
难怪诸天都被召唤作为这个证人，
诸天都觉得惊恐，
连诸天都觉得惊恐，
因为诸天都要服从这位做物的主，
因为诸天都是要服从这位主。
十三节呢就列举了这位神这个就是列举了与神立约以色列人的两大的罪行。
十三节就列举了神立约这个以色列有两大罪状，
就是离弃永活真神同埋呢选择侍奉这个偶像，
就是离弃永活的真神和选择侍奉偶像。
在这里他形容神呢是一个的活水的泉源，
他在这里形容神是活水的泉源，
但是他们竟然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
就说他们既然就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
他们不是去接受这种从上帝而来的丰盛，
他们不是从接受由上帝而来的丰盛，
反为是自己建造一些破裂的池子，
反而是他们自己去就是找那些自己破裂的池子，
就其实就是敬拜这些外邦的偶像，
就是去敬拜一些外邦人的偶像，
得不到真正的祝福，
得不到真正的祝福。
我经常都说读历史是以历史为鉴，
读历史呢就是以历史为鉴，
历史是即是客观理论上客观呈现一些事，
就是历史呢就是客观上呈现一些事情，
好像一面镜子，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让我们后世的人读到作为一个反照，
让我们后世的人读到有一个反照。
耶利米书记载了这个以色列人当时一段很不堪的一段的历史。
耶利米书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当时一段很不堪的历史。
让我们今天读到呢世世代代以他们为一个的尴尬。
让我们今天读到以后让世世代代都以他们为鉴。
第一时我们想想忘恩负义移情别恋。
忘恩负义移情别恋。
难道即是对神的爱和恩典若即若离爱理不理。
对神的爱和恩典若即若离爱理不理。
难道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专利吗？
难道这是以色列人的专利吗？
如果我们诚实去检视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
如果我们诚实地检视自己属灵的生命。
我们检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检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检视一下我们自己信仰的生活。
检视我们信仰的生活。
其实我们都发现自己遵行神那个的话语和那个的力度呢是非常之有限。
检视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遵行的这个态度和力度其实是有限的。
我们太多以色列人那种的影子。
我们太多以色列人那样的影子了。
有时候即五十步笑一百步。
有时候真的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
或者呢我们一山还有一山低。
或者说是一山还有一山低。
以色列人最大的罪行呢就是既要上帝的祝福。
以色列人的最大的罪行就是既要神的祝福，
又向往外邦偶像的敬拜的，
又向往外邦人敬拜偶像的那种欢乐。他
们随从外邦人那种敬拜呢，那种的淫乱的活动的里面，
他们随从外邦人敬拜偶像的那种淫乱的罪行。
所以整本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所以整个圣经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一种口是心非虚有其表的信仰呢，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保证。
一种口是心非、虚有其表的信仰，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保证。
如果人不能够忍受在婚姻里面出现第三者，
如果人都不能忍受在婚姻上出现第三者，
对信仰的不忠是更加可恶的。
对信仰的 不忠是更加可恶的。
你想在婚姻上面的不忠是只不过人是亏欠了人的嘛？
你想一想，婚姻上的不忠其实是人亏欠了人。
但在宗教上的不忠是人亏欠上帝。
但在宗教上的不忠是人亏欠了神。
你看整个以色列史那个的看到从他们的出现，
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呢，从他们的出现，
他被拣选为奴出埃及，
被拣选为奴出埃及，
立国堕落亡国，
立国堕落亡国。
难道以上的情节 不足够有给我们有阻吓的作用吗？
难道这些情节不足以对我们有阻吓的
作用？所以诗人的说话呢，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劳苦必定增加。
所以诗人的话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劳苦必会增加。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人为什么会追求偶像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为什么会追求偶像呢？
其实不同的时代和价值观呢，都影响那些偶像的类型。
其实不同的时代与价值观都会影响这些偶像的类型。
心理学认为追求偶像是一种心理上面的投射。
心理学说这个追求偶像是在心理上的一种投射，
是一种所谓叫做行为上的认同或者一种外观上面的模仿。
就说在行为上的认同和在外观上的模仿。
特别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都会呢视这些偶像为自己仿效的对象。
他们都会视一些偶像为自己仿效的对象。
但事实上原来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
事实上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
有人为偶像做了这样的定义。
有人为偶像做了这样的定义。
他说只要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只要他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而且一旦我们感觉失去了他就失去人生意义的话，这个就是偶像了。
一旦我们感觉就是失去他就如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呢，这就是我们的偶像了。
旧约的学者呢为这个的偶像呢归纳了有三方面。
旧约的学者呢就是关于偶像就归纳了这个三方面。
他说第一方面呢就是指，
第一方面就是指
在属灵上面的淫乱，
在属灵上的淫乱，
就只是我们爱着这些的假神和我们犯了属灵上面那种的淫乱，
是指我们爱着这些假神跟他们犯了属灵上的淫乱。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指的是一种的呢是政治的一种的一种的立约的形态。
第二种是说政治立约形态。
就是我们服侍这些的，在古代呢你服侍这些偶像是等于你将生命的主权移交了给成为你属灵的主人。
就是说，如果你服侍这些偶像，就等于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了这些属灵的主人。
古代每个国家都有佢自己特定嘅偶像。
在古代，
每个国家都
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偶像。
呢啲嘅偶像就成为你即系个保护神嚟嘅。
这些偶像就成为他们的保护神。
所以你跟从呢个偶像，就等于将你生命嘅主权交咗俾佢。
所以你跟从这些偶像呢，就等于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们。
第三种咧系宗教性嘅。
第三种是宗教性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得到这些神的拯救，又向他献祭。
我们希望得到这个神的拯救，就向他献祭。
简单来说，就向他效忠，
就向他效忠了。
有形的偶像我相信很容易挪开，是吧？
有形的偶像应该很容易挪开。
我们现在家都不会摆什么偶像在这里。
我们现在家里有没有摆一些什么偶像呢？
但是我们无形或者心中的偶像呢，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察觉的。
但是有一些无形的偶像呢，就是不太容易察觉的。
可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得失，
可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得失。
我们的看重那个身份名利或者金钱，
我们看重这个身份的名利啊，或者金钱。
有时我们做牧师碰到以前的同学，
以前好像做牧师有时候遇到以前的同学
啊，问下你间教会有几大呀？
问一下啊，你的教会有多大呀？
啊，人数有几多啊？
你们人有多少人呢？
我哋都用呢啲嚟做一种比较嘅。
我们也会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些比较。
好强噶，系间一百都唔够嘅教会啊！
哦，说那个冯牧师在一间一百人都不够的教会，
真系大材小用咯。
真的有点大材小用。
你明唔明？我哋都有自己一啲嘅偶像。
就是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些偶像。
我喺美国翻嚟嘅时候，
牧师在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我就嫌我美国间教会太细啊嘛。
牧师就嫌美国的教会太小。
我觉得我真系可以更加发挥噶嘛。
牧师觉得我应该更能发挥一些。
拣咗间一千人嘅教会，
然后就选了一间有一千人的教会。
唔单止发挥，
不单就发挥了，
直情蒸发咗，
就差蒸发了，差点就蒸发了。
其实嗰个系自己嘅偶像嚟啫嘛。
其实那就是自己心里的偶像。
上帝看重我们在哪里侍奉，哪里忠心。
上帝其实看重我们在哪里侍奉，在哪里忠心。
不是看那个人数嘛，
不是看人数的。
我以前侍奉过一间教会，
牧师以前侍奉一间教会，
潮语浸信会都不怕说了。
是潮语浸信会。
他们很看重诗班的，
他们很看重这个诗班，
他们认为这个诗班的水准是非常之高。
他们觉得他们诗班的这个水准是很高的，
事实都非常之专业。
事实上是很专业的。
我记得一年他们花了几万元，是只是买诗歌本，买尼赛亚的诗歌本，买了几万元。
他们有一年就花了几万块去买那个诗歌本。
尼赛亚，
尼赛亚，
他们呢用了一年的时间，
用一年的时间，
400多人。
四百多人，
每个星期用3个钟头去练这首歌。
每个星期用3个钟头去练这首歌。
你数一数，400人乘3个钟头乘一年，
400人乘3个钟头乘一年，
是一个几庞大的资源呢？
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资源？
但那间是潮语浸信会，
那间潮语浸信会，
他们最后是唱英文，
所以他们是其实是要唱英文的。
那晚唱完之后呢？
唱完以后呢？那天晚上，
那些阿婆一路走就一路在那里闹。
那些阿婆呢，就一边走一边骂。
我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
我都不知道在唱什么。
你唱整晚我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
唱了一晚上我都不知道在唱什么。
更重要呢，他们那个的诗班呢，即是我发现他们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就牧师发现他们就那些诗班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
他们对某个牧师的讲道呢，有他们自己的评价。
他们对一些某些牧师的讲道有他们自己的评价。
简单来讲，觉得佢讲得好闷啊。
简单来讲，就觉得他们觉得很无聊。
所以咧，佢哋系三番四次咧到嗰个牧师讲道嘅时候，系由诗班台嗰度行咗落去。
他们就三番四次到一到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们就从那个诗班就走，诗班那个席上就走开。
其实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
其实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
我哋讲紧系700-800人嗰啲教会由诗班台嗰度行落去。
就是有。是好像你想象一下七八百人的一个他们就从这个诗班上面这样走下来。
他们看诗班当成他的偶像，
他们把诗班就当成自己的偶像。
他看重自己是过于 去侍奉上帝。
他们看重自己，其实是超过他们去侍奉
上帝。我自己侍奉的原则呢？
牧师自己侍奉的原则呢？
我是按我的能力，希望可以做到最好。
就按他自己的能力，希望就做到最好。
我也都将我做了的交托给上帝。
也把就是做了的交托给上帝。
接受批评，学习进步。
接受批评，学习进步。
我不是你批评，我接受。
不是说你批评我就接受。
态度依然照旧那种。
态度还就依然照旧。
但你都不要将我同人去比较。
但是你也不要把我跟他们去比较。
每个人有个优点，有个缺点。
因为每个人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或者呢，可能上帝已经在呼天抢地。
或者说呢，上帝已经在这里呼天抢地。
在二章十二节那里说，诸天啊，因此要惊奇。
在第二章十二节就说，诸天啊，要因此惊奇。
你极其恐慌。
极其恐慌。
甚为凄凉。
甚为凄凉。
耶和华，这个好像上帝说，我要召开这个法庭，要找回一个的公道。
就上帝好像是在说，我要召开这个法庭来找出这个公道。
偶像是虚空的。
偶像是虚空的，
亦都冇能力俾到人真正想要嘅嘢，
也都没有办法去给予这个人真正想要的。
但另一方面，偶像咧有一种无形嘅操控嘅能力。
但另一方面，这个偶像有一种操控的能力，
或者我哋话有一种黑暗嘅势力咧，对人一种嘅操纵，
就好像一些黑暗的势力对这个人的操纵。
如果你为心中嘅偶像而活，
如果你为心中的偶像而活，
你心中嘅偶像唔会为你而死。
你心中的偶像不会为你而死。
如果你为心中的偶像而活，
如果你为你心中的偶像而活，
你心中的偶像就永远会惩罚你噶啦。
你心中的偶像就会永远惩罚你。
所以当我哋明白到原来神或者基督先系我哋唯一所爱嘅话咧，
就当我们明白到如果耶稣才是我们唯一所爱的对象呢？
佢系我哋嘅王，系我哋嘅救主。
他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主。
我哋睇见佢为我哋所成就嘅一切。
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今朝唱嗰首诗歌，
今天唱的那首诗歌，
唔系主餐唱一个饼同埋杯主餐嘅诗歌。
不是主餐上那个饼和杯的诗歌。
但系咧，你睇到就话，其实我哋今日所得到呢份嘅爱，系上帝呢份救赎嘅恩情。
我们所得到的这份爱，是上帝的恩情，救赎的恩情。
我相信一个真心爱上帝嘅人。
我相信一个真心爱上帝的人，
他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上帝的时候，
他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上帝的时
候，我不会对我的家人会爱少一点的，
我不会对我的家人爱少一点，
我不会在我工作上不尽责的，
我也不会在我的工作上不尽责，
我都不会看我个人侍奉那种得失看得那么重的，
我都不会把我个人侍奉的得失看得这么重。
如果基督徒我们都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基督徒我们都是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是这位上帝为我们唯一所爱，
是这个上帝为我们唯一的所爱，
这个呢就好像《使徒行传》所形容，
就好像《使徒行传》所形容，
那搅乱天下颠覆世界的来了，
那搅乱天下颠覆世界的来了。
我相信呢，忠言不需要一定要逆耳，
我相信忠言不一定不一定要逆耳，
但逆耳的有时是忠言，
但逆耳的呢有时候是忠言。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就好似启示录七教会最尾总系有呢一句咁嘅说话。
在这个
启示录，
在启示录的最后有一句这样的说，
佢
话
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嘅话，
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哋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就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从你自己来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去实行讨你的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给你掌声啊，小心。
谢谢。